艺术怎么评价？感谢神的恩典，我们又能在主日，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就是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你又在主你所定的日子，把你的儿女带在一起，我们可以同心合一敬拜你。主，我们刚才已经主听了你的话语，主，你已经打开你的话语，叫你的儿女。主，此时此刻，你也打开我们每位读你儿女的心，主啊，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给我们一颗能够明白、愿意领受你真道的心，主啊，让你的道能够真的是进入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活能够陶足你的喜悦，恢复你每日的更新。主，愿主你今天就在我们中间运行，愿主你在我们中间被高举。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阿门。好，今天呢，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如果大家仔细读希伯来书的话，你会发现呢，里面有很多的围绕耶稣基督的这些的对比。那有基督耶稣呢，与天使的对比；有基督耶稣与摩西的对比；有基督耶稣与麦基洗德的对比。也有基督耶稣与大卫王的对比等等。那么，作者使用这些对比的这些文法呢，主要的目的就是让读经的人，让神的儿女更深入、更清楚的知道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他到底是谁，他成就了什么，他经历了什么，他将来还要做什么。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到底怎么样来度过我们的余生？那我这里没有用一生，用的是余生，因为呢，我们今天以前，我们不管我们怎么样的生活，都已经过去了，再找不回来了。我们能够做的就是从过去我们学习经验教训，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后如何能够过一个讨神喜悦的合神心意的基督徒的生活。我们上一次呢分享的是希伯来书的三章前半部分一到六节，那么是经文中把耶稣基督跟摩西做了对比。那我们从中看到了摩西是神的全家敬重的那位仆人。那神的全家呢是什么呢？就是所有在耶稣基督里出来被赎出来的、被买赎出来的真正的属于耶稣基督的人。也就是神的教会，所以呢，摩西他只是一个被神呼召在神的家中一个服侍的人，耶稣基督呢，他是神的儿子，是治理神家的主人，所以耶稣基督他是既是一个完全的人，也是一个完全的神，而摩西呢，是领受了神的话。然后才教导给以色列的百姓，让他们来遵行。所以他是神的仆人。耶稣基督呢，他是道成了肉身，自己道成了肉身，把这个道呢，用人人明白的话讲出来的这一位。所以呢，耶稣基督也是完全奉父神，他奉差遣来到这个世界，为了拯救这些罪人，他受死。他复活，自己那么给我们成就了这个美好的救恩的计划，而摩西呢，他是顺服神的呼召，领以色列出来一次，结果呢，摩西因为一次的没有顺服神，没有听神的话，竟没有进入迦南地。所以呢，不管是哪些方面的话，耶稣基督他总是。远远的超越摩西的。虽然耶稣基督已经用他的宝血，他说已经赎买了他的教会，已经赎买了神的家，但是呢，赎也就是赎买了所有这些蒙恩得救重生的人。但是一般来说，我们上一次讲到最后一节，他还说，他说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所以是不是神的家？不是说我口头上说我是，就是的。 它还是有条件。换句话说，作为一个群体的教会，如果我们不能把所花的盼望和胆量我们坚持到底，我们就不是神的家。作为一个信徒，如果我们不能把所花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的话，我们也就不是神家里的，我们被排除在神家里了。所以呢，一个教会要想成为一个神的家，或一个信徒要成为神家里的这一员，一个人取决于他是不是对神忠信与顺服。我们是不是忠信与顺服，不是我们每个人口头上讲的，是通过神的话语和神的作为。你对神的话语和对神的作为，我们怎么来回应的，用这个来见证我们到底是不是神的家，我是不是神家里的那个人。那么其实就像雅各书里面教导我们的，信或不信乃是通过人的行为来证明。所以今天的定题呢，我们就从历史与现实两个方面来教导我们忠信与顺服神是何等的重要。一个人说没有对神的忠信与顺服，就不能进入神的安息，不能进入神的安息。我们分成三点来跟大家分享这段信息。第一方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过去的教训，第二就是我们对当下教会的劝勉，还有就是不幸的结局。第三方面就是不能进入神的安息，也就是与基督的救恩是可能有无分。所以我们下面就从这三点我们来分享。第一，首先我们看第一方面，过去我们能得领受到什么教训，这是在第七节到第十一节。我们先看这段，他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逆的心，是要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看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能进入我的安息。那么这一段信息呢，经文它完完全全是从诗篇九十五篇七到十一节引过来的一段话。那么这里面呢，作者强调就是说，这些话他说是圣灵讲的，是圣灵讲的，也就是说诗篇是圣灵借着人说的话，当然也包括圣灵中的所有的内容。所以这些被神使用讲出神要对人讲的话的这些人，那么在旧约里面我们就称他为先知，在新约里面就是那些使徒。所以引用这段话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希伯来人收信，收希伯来读这封信的人，要让他们从他们祖先先辈的这些例子中来学习功课，来吸取教训。因为这段经文呢，很明显的教训，在神的救恩的历史过程中，以色列人呢是常常被逆行，不信从神的话，最后导致他们不能进入那个应许之地，不能享受神为他们所预备的那个永恒的安息。那这句话里边有句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那么这句话呢，在中国和合本里面呢，在这个诗篇里面是九十五篇的七节，他是说违越你们听他的话，违越一个是你们若，一个是违越。所以呢，这个听呢，其实它这里面是包含着强烈的神对人的一种期待，就是神期待的，甚至命令我们要听他的话，要真的要听他的话。所以听他的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要信靠他，也要顺服他。要通过怎么样来挑衅我们听他、顺服、信靠他，就是通过我们具体的行为来回应神对我们讲的话。我们每个人可能，尤其在中国大陆的，我们都上过，每个人都上过体育课。那么老师在体育课中告诉我们那些口令， 哎，立正，哎，左转右转，他说什么我们就跟上来做。如果不跟上来做，那你队伍就乱套。我们说我们神的儿女也是基督的心意，所以呢，基督圣经告诉我们什么，那我们就要真的去听，真的去行。如果听了戴耳不打，听了无济于事，听了就是当作平常，甚至拒绝，那我们就不可能属于这个神的军兵中的那一员。那么在后面接着说，如果你听他的话，后面说就不可硬在心，像在旷野发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我们读旧约圣经里边，尤其读这个出埃及记、还民数记之后，我们会发现呢，以色列人在旷野上真的是好多次的硬着心惹神发怒。在民数记的14:22-23，神有这样一段话，他说：“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10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起誓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他说一个也不得看见。”你看神这些话说的非常严厉。那么我们没有数过，是哎，以色列人是在这个出埃及，一直在旷野里面，是不是然后有几次这个来试探神的神发怒？我也没数过，但是呢，肯定还是很多次。但是圣经从这儿用十，这个词，他说他们就试探过10次。这十呢，在圣经中有时候也是表示一个完全的意思，在这里呢，就表示说神说你这类人试探神已经试探到了一个极致，一个再也完全的地步，让神不能再忍受下去。因为以色列人的旷野以这样的态度对待神，他不是就是啊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年两年。那么经文告诉我们什么？说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过看过，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他说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以色列人因为这样的试探神，这样的惹神发怒，直到神真的是没神不愿意继续再忍受下去，所以神就发誓了，要让他们真的是有罪过的什么，要有后果。那么神也说，他为什么这样的？因为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有罪过。神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一步一步的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让他们怎么走？以色列人听不懂，就是不听，或者有时候听一下，有时候不听。所以呢，他说你们心里是迷糊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心里就是我们有时候心被迷了以后，人就没有办法，就是心已经迷了路，心已经走上了那个是正路，已经走上了那个邪路。那么在103:8，他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神是一个怜悯慈爱的神，是的，没问题。但是呢，神同时他为什么发怒呢？因为神同时也是一个圣洁公义的神。所以呢，神不是不发怒，而是不轻易发怒。这个当神发怒的时候，那就是他审判的时候。那么那时候呢，很可能就不给那些惹他发怒的人任何机会。所以呢，我们每个人真的是都要真的在这件事上要注意，要小心。如果出现神对一个人发怒的话，那是极其可怕的事情。那既然他们以自己的悖逆来惹神发怒，那么神就在怒中启示说什么？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个呢，我的安息呢，本意上就是指这个应许之地，就是他们不能进入应许之地，就是迦南地。但是呢，在希伯来书中，这个我的安息呢，其实还 主要它是指一个就是那个主天的安息，那个永恒的安息，也就是人与神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而导致人与有一种那种的美好与喜乐的那种内心的生命的状况。当然还有我们得救之后，我们呢每个人都有，我们活在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个永生的盼望，一个我们将来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所有预备了最美好的地方，就是新天新地，我们将来在那里永远存在，这是我们终极的盼望，而且也必然会有实现。所以这种在神里面的安息，只有那些与基督相连有重生而来的真实的信心，一个有重生的生命的人，他才能真正的拥有的，才会真正的体会到。那么这段呢，我这是一个对过去的一个这个教训。我们从出埃及人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哪些教训？其实很多可以学到。那么我们首先可以，我想看到重点几个点。首先呢，听了神的话，我们怎么样做出回应？对于我们生命的成长和我们在教会中服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摩西呢，他是有两摩西呢是有两次极大的磐石。那么摩西第一次极大的磐石是在出埃及，在17章1到7节。那个时候是摩西极大的磐石呢，是他听神的话，是顺服神的话，顺服神的一个回应，对他极大的磐石磐石不遂，那么满足了以色列人口渴的这一方需要。那么摩西第二次击打磐石，我们是在民数记20章看到，那次摩西击打磐石呢，虽然和第一次一样，但是呢，那次击打磐石是摩西背逆神的回应。那么他是靠经验发脾气生气了，所以呢，做了一次，又做了一次，又再不管了。但是这一次，神不是要摩西去击打磐石不遂。而神当时吩咐摩西怎么样？让摩西吩咐磐石不足，而摩西因为血气，所以他再次击打了磐石，没有恢复磐石。所以呢，虽然磐石也流出了水，来满足了以色列人当时的需要，但是呢，摩西就是因为这一次对神的不顺，结果神就没有让他进迦南地。只是让他在山上远远的看见，远远的看见。所以呢，摩西第一次击打磐石是这个击打磐石，磐石这个让磐石出来水，乃是神按照神的吩咐，祝福神，按神的心意来服侍他的服侍神。而摩西第二次击打磐石，乃是靠着他的经验来服侍神，经验来服侍神，这是我们自身中的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所以呢，我们真的是，我们要侍奉神，就要听神的话，而圣经怎么教导我们来服侍？我们往往是根据我们的经验来服侍神，但是对呢，这个是我们每个服侍神的人，我们需要常常来注意。所以第二个方面，我想我们得到一个教训，就是我们要敬畏神，要信靠神，不能怕人。我们在出埃及的那一代人中间啊，除了约书亚和迦勒，所有的人那一代人都死在了旷野。那么，因为在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他们看这个情景都是一样的，都看见一样的迦南地的人、迦南地的物出产。但是呢，他们回来给摩西汇报的时候，那么那10个探子讲的那些都是害怕的、软弱的那些消极的话，而只有约书亚和迦勒两个人是讲的那些勇敢的、那些是有信心的、那些积极的话。所以呢，约书亚和迦勒与那10个探子讲消极话的探子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他们是敬畏神、信靠神，他们不怕神。虽然他们看到那些迦南地有那些高大的人， 那些，但他们不为他们所害怕，他们因为他们信靠神，所以他们不怕神。所以呢，当我们看见我们各样的困难或者难处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被困难所吓，我们要相信神的应许。那么这个游戏也是在我们侍奉神的过程中，我们真的是更要这样子。那么如果你侍奉神，那么你难免会受到人的一些意见或者建议，那么当你得到这些东西，你还怎么来回应？如果你害怕，那么你肯定听到人的一些讲法或者建议意见，你马上就答应，你马上就可能用各种方式来回应，但是你可能很少去想啊，我这样做或者他这样讲是不是符合圣经的教导呢？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立即按人的想法来回应来做，那么就证明我们没有我们轻看了神的话，我们却把人的话能看更重要。所以这是呢，我们在服侍中呢也是要经常要小心要明白。所以呢，要知道我们服侍的是我们的神，是要讨神的喜悦，我们不是为了讨每个人的喜悦。那么这是关于我们在这个对过去，基本上我们从以色列身上的过去有什么教训，那么对我们当下他也有一些劝勉，我们该怎么办。那么在第十二到第十四节，我们看一下，我们先看第十二节，他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那么这里从十二节开始呢，这段经文就从历史的教训来引入到对当下现实的一个勉励。他说，你们要谨慎，这是一个这个主动式的一个命令语气，它的本意就是你们要持续的看见，本意就是你们要持续的不断的要看见这些东西，意思就是你们要从你们祖宗的教训中看见今天该过一个怎样的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他对教会来讲的。如果重蹈祖宗的覆辙，那么就会在你们中间出现这样的事情。什么事情啊？有人就会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的神离弃了。所以这里他用恶跟不幸两个词来形容人的这个心，隐形的人的这个心。刚才我们看来也说人的心里面有什么样迷惑的心，所以前面也说，那么一个人内心的状况直接体现一个人他的，直接体现他的言语和他的行为上，也直接影响一个人他属灵生命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在箴言四章二十三节也这样的告诉我们，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的情，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都是由心发出。所以这也是我们经常要讲的，彼此应该是彼此勉励，就是我们常常要真的查一查，甚至看看我们的心，看我们的心是不是对的，是不是正的，是不是在神的里面，在基督的里面。因为我们的心有时候常常会漂浮不定，可能就会落入各种的诱惑试探，落入自我的那些的执着。所以这些也是鼓励我们常常要审查我们自己的内心。那么这十三节他再接着说，他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那么十三节其实这也是神给人的一个命令，彼此相劝这个词，那么是在神的家中或者在属灵的传信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就是彼此相劝。为什么我们要彼此相劝？他在给我们目的，他就说，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所以呢，是为了我们彼此来警戒，彼此来扶持，让我们真的不要活在罪中，我们还不知道，所以我们的心呢，人的心可能就越来越刚硬， 所以这是一个为了教会，为了每位神的儿女，为了每位圣徒，我们自己的生命的好处。所以他这样给我们这个命令，让我们来遵行。那这里面除了称赞还有今日，我们有时候也可能这样说，哎，称赞还有今日怎么样怎么样。其实这里面在这儿呢，这个称赞就今还有今日呢，它这可能是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两层意思。一层意思就是呢，我们要用好当下现在此时此刻的每一天或者每一分钟。因为怎么？因为我们走过去的时间，昨天已经过去了，我们找不回来了。我们谁也明天，我们谁也不能掌控。所以呢，我们最好就是把今天我们好好的用好，做讨神喜悦的事，不要留下太多的遗憾。就是一方面的意思。那么现在还有今日呢？这个今日呢，另一层意思就是什么了？就是说。是当下的时代，就是我们现在活在当下的时代，我们说就是当下，就是今日我们所活的这个时代。那我们知道呢，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把福音呢带到这个世界，到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来审判这个世界，我们知道这是一段期间。那么这段期间呢，我们知道我们有把这段时间我们叫做末世。比如说我们要把这个时代呢叫做恩典的时代，恩典的时代。也就是说，只要活在这个时代，只要活在当下当今，那么每一个人都有得到救恩的一个机会。如果一个人死去了，他就没有机会了。如果过了这个时代，没有机会。但是呢，我们谁也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但我们确定主一定会再来。他的已经的时间呢，他已经确定了，所以我们就应该知道主来的日子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所以呢，我们应该抓住当下一切可能的机会，我们去做神让我们去做的事情，讨神喜悦的事情。那么首先我们就是抓紧机会去传神让我们传的那个耶稣基督他救赎的十字架。我们要抓住当下一切的机会来彼此相劝，那么神会在今日成就他的救恩，他的作为，神也会在今日听他儿女的祷告，神也会在今日赐下我们彼此相劝的能力与这些果效。只要我们按照神的这个命令我们去行，那么他的应许就必然会成就。那么这个今日会就使我们能够充满盼望，能够我们有明日呢，也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些东西呢，我们搞清楚，我们才能好好的把每一天真正的把它用。那我们为将来做一些，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不用考虑各种计划，考虑明天，我们为将来做一些计划是好的，非常好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将来是由每一天每一个的今天组成的，所以我们只有把今天计划好的事情我们能够把它做好，我们才能真正的完成我们那个将来的计划。所以呢，关于福音这里面我们说这是主要的。那么我们很多人可能认为我们传福音可能只是给那些他没有信耶稣的人传，其实这是传福音的一个方面。那么传福音其实也包括在教会和在家中。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并不是每一个来到教会的人一定参加教会的传习或者敬拜，不是说每一个人都真正的有新的生命，不是一个真正一定就是得救，都在神的手。所以呢，在教会中我们要彼此劝勉，要分享福音，以免那些有的信徒他活在罪中，他还不以为然。所以呢，我们要经常要彼此来相劝，经常让福音能够不但给别人传，我们也给自己，给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弟兄姐妹，或者给任何我们身边的人。所以这个是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方面。所以呢，在教会中，我们彼此分享 福音彼此来劝勉，那么这是神给我们的教导的这个重要性。那我们在家中也是一样的，我们做父母的给孩子最好传福音的方式，我们不是说说教啊，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信神，应该怎么样。那么其实每天我们要活出一个真的福音改变我们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一个生命，这是最好的传福音的方式，在家中给孩子做见证的一个最好的方式。那比方说，如果父母亲把你的把教会的聚会，如果你看非常重要，你绝不会轻易就不来教会聚会，那么你的孩子就知道你是一个委身的人，你是一个把神的话看得非常重的人，所以呢，他将来他也不会随便就养成停止聚会的习惯。那么如果父母亲，那么在孩子面前，你哎，父母亲很难免在孩子面前有这个争吵或者吵架。那如果你父母亲呢，又能在孩子面前彼此认罪悔改，那么孩子就会看到自己的父母亲跟不信的那些人是不一样的，他们有彼此谦卑和在主里的和，他们有彼此的真实的饶恕。所以这种和谐，这种的家庭的关系很大，会给孩子带来很大的影响，会影响孩子对基督的信仰，他怎么来看待。所以这也是传福音的一个很好的机会。那么还有就是，如果我们父母亲，我们从小就是我们养成教导孩子啊十一奉献，那么小孩子长大，他就不会在十一奉献上有挣扎有难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祝福。有的人可能说，哎，我奉献还就是说能够非常喜乐的奉献，这还能是什么祝福吗？其实这是神非常大的祝福。如果一个人真正的走出这一步，你能够真正的没有任何的拦阻，没有任何的这种的心里面的这种的障碍，你能够好真的去来奉献，是一奉献，那么这真的是神的祝福，得到的人你才能感受得到。这里说我们怎么样把当下用好，这比如说我们听到我们星期天的主日，这是神特别的为神的儿女预备的这个时间，我们就是来教会放下一切的谈论，我们就是来听到来敬拜神的。但是呢，经常我们也会看到来教会听到的人，那么他们一边听到一边还做别的事情，好像他在那忙忙碌碌忙忙碌碌做事。其实这样的人啊，真的是要真的注意要警醒，来到教会你不是忙碌别的事情，边听到边忙碌别的事情，来到教会就是要心灵诚实，你要专心的来敬拜神，专心的来听神的话。那么如果你一边做别的一边来听到，那么你可能什么也得不着，你把神给你的很多的祝福你白白的错过去。所以呢，这样也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一个提醒，也是给我们一些劝勉。那我们再看十四节，十四节他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那么在基督里有份，它的本意呢，就是我们就已经是分享了基督，就说就是基督的一切的恩典，一切的丰盛，你就能把它分享了，能够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然而得到这个祝福的条件是什么了？他说我们要讲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也就是说要坚持你起初那个对神对耶稣基督的那个确信，就你当刚开始信主的时候你是怎么信的，你是怎么来确定你所信这个神的，你要成为从那个时候这种信心，你的这样的看见，你这样的心智，一直到你离开这个世界见主的面，都要这样进行下去。当然我们会有软弱，我们也会有甚至会有犯罪的时候，但是呢，我们不要让我们的软弱和我们的犯罪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常态，这就很危险的。所以呢，无论是神的家，还是就是基督的教会，还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个人，我们都应该拥有一种生命的特质，就是 我们要把我们心里面我们曾经信主的时候所盼望和胆量，还有我们起初确实对神的那个信心，我们要坚持到底，这样才能够我们真正的得到那个从神而来的那个真正的安息。所以这是关于我们对现今对当下，那么希伯来书给我们的一些劝勉。那最后一点，我们看一下那些不信的人，那些最后那些倒闭旷野这些人最后的结局是什么？他们为什么有那样的结局？那么就是在15-19后边，他告诉我们不信的结局是什么。我们先看第15节，他说：“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在心，像惹他烦恼的日子一样。”其实这节经文呢，它其实只是把前面的7节和8节的内容，那么它稍微浓缩了一下，那么只是把第7节的开头它换成了圣灵有话说，改成了什么呀？经上的。所以从这一点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点我们可以就是更确信，就是他说把圣灵有话说改成了经上的，也就是说经就是我们的圣经，也就是说圣经乃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经上的话都是神的话，所以这就让我们真的认可。好多人说，哎，圣经上有的话神的话，有的话不是，他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所以通过这些经文，我们都可以看到，圣经是神的话，不是我们人讲的，但是圣经给我们这样的启示。所以呢，圣经用以色列人硬着心惹神发怒的事情，他来提醒当今的或者当日的基督徒，包括那些基督徒时候的那些基督徒，也当然包括我们现在在座的每一位神的儿女，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不要硬着心惹神发怒，那会有很可怕的结局，有很可怕的结局。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局呢？是有怎么样的结局呢？他16节到18节。就给我们说的更明白。那16节18节他说什么？他说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过来的众人吗？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足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让他进入他的埃及呢？岂不是那些不信主的人吗？所以呢，这几节经文，首先16节告诉我们是谁在惹神发怒，就是是谁呢？他早就告诉我们，是那些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人，他们听见了神的话，却没有完全信奉神的话，反而去试探神，反而去埋怨神。那么17节告诉我们，就是神忍耐了他们40年之久，最后神厌烦谁呢？再说这里是神厌烦那些在旷野中不断犯罪的人，他们被神厌烦的后果就是死在了旷野。神向那些不信奉的人启示，不能他们进入他的安息。那么这就是说神向谁启示不能进入他的安息呢？就是向那些不信奉他的人，向那些背离他的人。所以他们的结局是不可以进入，不但是不能进入神的应许之地，也不能进入神啊永恒的安息。那么最后一节19节呢，就是他最后给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他说，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所以他最后的结论告诉我们，就是说他们听见了神的话，却因为不完全相信神的话，导致他们不能进入神的安息，就是那属天的安息，那永恒的安息。意思也就是说，他已经失去了那个永生的盼望。那我们知道了，全本圣经，我们刚才说都是神所默示人写下的，所以呢，它都是神的话。但是呢，有的人他读圣经的时候还喜欢的，就读得很好，读了一遍又一遍，而且读了又一百零首。 不喜欢的就跳过去啊，或者拒绝，或者是忽略掉。有的人呢，不相信圣经有神迹；有的人不相信圣经，不相信地狱；有的人不相信有魔鬼；有的人只相信旧约；有的人只相信新约。等，所以一句话，有的人对圣经里面他是挑选的相信。其实呢，相信神，我们就要完全相信他讲的每一句话。如果我们只是相信部分，其实根本上来说就是不信。所以圣经说这是一种不信的恶习。所以呢，我们真的要常常的来检查我们自己的心有没有这种心理恶习，是不是我只相信那些人，只愿意做那些而别的那些我很难做的，或者做我就不去做的。那这是我们真的是对神的话语，我们去轻看，我们轻看神的话，或者把神的话语当作平常，所以这是非常可怕。那么不信的结局就是不能进入神的安息。那么我们今天这段信息呢，我们就是从过去和当下两个方面正经来教导我们，要从前人的失败中呢，我们来吸取教训，要在当下的环境中，我们活出一个基督徒当有的一个敬虔的生活来。那么最后告诉我们，跟随摩西从埃及出来的大多数的人，那么以色列人因他们四十年之久，他们心里刚硬，不信神，惹神发怒，最后呢，死在了旷野，没有进入呢应许之地，但也不能进入神的安息。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结局，是因为他们把神的话当作平常，当作儿戏，把神的诫命也当作平常。其实这就是他们对神的一个藐视，对神的一个轻看。他们以物质的享受当作他们人生最重要的目的。你看出埃及人出了在旷野啊，我们在埃及多么好多么好，能够吃肉，能够这个吃什么好吃的，他们想的都是这些。所以呢，他们只是愿意享受那些物质方面的那些的东西，把他们当作他们生活的目的，而把神的话、神的旨意，他们当作平常，那么不去专心去来领受、去遵行。所以呢，他们只是想享受物质世界的丰富，所以呢，他们就不可能进入神的家中，就不可能进入神的安息。所以呢，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比方说，我们每个人呢都可能，我们在主日或者是其他教会聚会的这个活动中，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碰到一些这个困难或者一些突发事件啊，比方说，这个旅行出外旅行不能参加教会的聚会，那比方说，这个身体出现问题，或者家里面出现急事，比方水管漏水呀，空调出问题呀，车后门打不开，这些都听咱都遇过啊，或者车启动不了等等。如果因为这些原因，那你偶尔的有一次不来教会，那神是知道的，神也是难以避免。但是呢，我们常常也会看到一些信徒，那么他们有世俗的聚会的时候，他们总是想方设法去，宁可停止教会的聚会也去参加。工作没有完成，或者家里有什么事，就随便可以不来教会。那为什么有这？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行为，有这样的一个生活生命呢？根本原因其实就是他们没有把敬拜神、把神的话当作重要，而是把神的话当作平常，甚至轻视神的话。他们认为我做的，我想要做的就是好的。所以我也就是缺乏一个敬畏神的心，一个愿意遵循顺服神的心。所以呢，他们真的是轻看神，那么他们认为世上的事比神的事更重要，这样他们的生命就会很好的来改变，甚至会落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步。所以这也是对我们每个神的儿女、每一个信徒 给我们的一个劝勉，给我们的一个提醒。那么虽然我们当下我们不会面对以色列人当初在旷野的那些呢非常我们想象不到的那些艰难的环境，但是呢我们会遇到当下世俗世界的各样的诱惑，各样的挑战。我们可能会受到财这个钱财名誉地位，或者我们现在的手机电视网络家庭事业或者健康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在当下我们所面对的各种的挑战，各种的诱惑。我们能够活出一个持守圣经真理的基督徒的生活，其实真的是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呢让怎么我们才能够真的活出这样的生命来了，就是每个人可能有自己的想法。那我这里呢就是想以我们这个大家叫改教运动的一个为神学家，就是约翰加尔文，那我们这读一段他的书，那么我读到他这段话，首先给我自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醒，也是给我的一个勉励，愿意真的跟大家一起来努力，那么让我们靠着对主耶稣基督的信靠和顺服来彼此勉励，过一种基督徒该有的敬虔的生活。那么加尔文他是这样讲，他说敬虔的心，他说敬虔的心灵每当失敌审判那时，便感到如此神圣庄严，怎还会有余暇自愈，自愈就是自我那些娱乐比较好，所以让我们摆下儿戏之事来思想纳闷，来思想纳闷。这日子临到已先，人的心灵应该是很潮的警醒。让我们记得，那日是所有忠信者之盼望，却是不迁者、世俗者或藐视神之人的上午。让我们转耳去听那号召的声音，就是连在坟墓里的死人的骨灰都要听见的声音。让我们将心思意念转向那位审判者。这是但愿通过这段话，给我们每位神的儿女能够一起来勉励，我们能够活出一个真的是讨神喜悦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就是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主你每日只能供应我们不在物质上需要，主你也用你的话语每日来供应我们，来扶持我们。就是真的代表我们刚才真的听到主你的话语，你就在每一位你的儿女的心中，你做那劝勉，做那警醒的工作，对吧？让我们真的是常常检查我们的心是不是有迷惑，是不是有那些恶行在里面，对吧？让你的圣灵引导我们每个人，愿意真的是过一个讨主你喜悦的心，让我们不要把你的话语当作平常，不要轻看你，对吧？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定睛在耶稣基督你的身上，对吧？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能够讨主你的喜悦，保守我们能够胜过世上一切的诱惑，一切的挑战，能够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让我们彼此能够互相的劝勉，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一同的来成长。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要起来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